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堂信息呢，主要是讲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以及通过以斯帖记，我们究竟今天的信徒，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那我们当怎么做？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哈，它分不同很多不同类别的经卷，你像前五卷书，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到生命记，就称为摩西五经，因为主要是律法书。然后呢就有历史书，有历史书，有智慧书，有诗篇、箴言这等等，还有先知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大概就是旧约的主要内容。那么历史书里边呢，又分被掳以前的历史书和被掳以后的历史书。那被掳以前，那如果把约书亚记也算进去了哈，那士师记，然后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撒母耳上下啊等等，这个都是属于被掳以前的。那么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就是当北国和南国亡了以后，这些人被掳到外邦，然后从外邦再返回圣城修圣殿、圣城。或者是就在外邦人的生活，那就被掳以后以色列的历史书。那我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以斯帖记，就是属于被掳后的历史中的一卷。以斯帖记哈，这一卷书一共是十章。那么这个它的大概的背景呢，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扫罗王被废弃以后，大卫做王。大卫做王以后呢，大卫过世以后呢，由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那么所罗门过世以后呢，由他的儿子继位，继位以后他很多事情处理不当，结果呢造成国家分裂，就北方的十个支派叫做以色列国，南方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变成南国。但是呢，因为北国啊几乎是没有出一个好王，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神早在主前722年就借着亚述这个国家把北国灭掉了。那么南国呢还出了几个好王啊，你看西西家啊、约西亚啊等等，但是也出了很多坏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呢最后大概北国灭亡100多年以后，神又借着巴比伦的手，在主前586年把南国也灭掉了。灭掉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把这个被掳的犹太就迁到他们当时的像巴比伦呐 这些地方去，然后呢有很多人外邦人又迁到北国去，就这样话让他们种族混杂。那么以斯帖记讲的就是说，当最后波斯兴起以后，又把巴比伦灭掉以后，就完成了统一大业。那么波斯的王古列在主前539年。完成了统一大业。那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就很知道，早在100多年以前，神就点名道姓的说，古列当时做王以后，他要允许犹太人回去守圣殿啊。所以古列在主前539年登基完成统一大业以后，那么2年以后，在537年主前，他就允许第一批被掳的犹太人，大概5-6万人回归去修圣殿。那么还是有几百万犹太人还滞留在当时波斯的全境。那么以斯帖记所记载的就是发生在诸山城一场犹太人反逼迫的惊心动魄的斗争。当时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太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啊，就这段经文。那么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情况就是，大家知道，当亚哈水鲁或者血西啊，这不同的翻译，亚哈水鲁王做了波斯王的时候，他最后呢是在苏珊城，这个苏珊城呢就是波斯帝国的东宫啊，东宫。他在这边登基了以后呢，第三年，他就要去和希腊打仗，所以在和希腊打仗以后呢，他就大摆筵席，宴请群臣，各地各方的首领都在吃，甚至老百姓也去吃。那么可能酒喝多了，一高兴，就去请人，让他的王后瓦什提出来，见见大家。因为王后长得特别漂亮，他要让大家看一看这王后有多漂亮，所以派人去请吧。王后觉得这也太不妥了，我堂堂的一国第一夫人，怎么出去就是让人看见我多漂亮？这不直接不承认，所以王后就不去，这王就很尴尬了，王连王后都请不动。这个大臣们就七嘴八说，这个店可不能开啊，如果王后都不服从王，王连王后都请不动，将来还有谁会听王的命令？哎，王一听也对啊，所以一气之下怎么样，就把这王后瓦什提就废了，不让你当王后了。结果呢，后来这个亚哈水鲁就带着大兵去和希腊打仗，他满以为可以把希腊打败，没想到被希腊人打败了，最后是战败而归。所以他在和希腊打仗回来闷闷不乐哈，那因为呢就是去希腊打仗以前王后没有了，就打仗呢又打败了，啊就不高兴。那他大臣看这也不是事儿，一国之君成天这么犯忧郁症哈，这也不能治理国家了，那怎么办呢？干脆，再给王选一个王后吧，哈。结果就在波斯通国选美，最后就很奇妙的。就把一个犹太女子以斯帖就选上了，这个过程我就不详细讲了哈，都在这里边。那么这个选上了以后，就是一个这一幕剧的谢子就插进来，因为如果以斯帖不做王后，下边就没什么戏了啊。然后以斯帖做了王后以后呢，这个冲突也就开始了。冲突怎么开始呢？这就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因为当时的亚哈水鲁或者亚达薛西。他最宠幸一个大臣叫哈曼，这个哈曼把他抬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除了这个王以外，所有见到哈曼的人都必须向哈曼下拜，他就相当于中国说的皇帝是万岁，这大就是九千岁了啊，就是在一个皇帝之下，在众人之上。那么这冲突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记得莫迪改哈，就是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坐在朝门口。实际大家知道莫迪改实际呢他应该是以斯帖的表兄或者堂兄，因为以斯帖的父母双亡很早，所以莫迪改就担负起抚养以斯帖成人的这个政务，好像从功能上来说他是像他的养父似的啊，所以圣经说是他的养父。所以莫迪改就坐在朝门口，他坐在朝门口呢，那哈曼上下朝就会碰见他，他就是不拜哈曼，大家说你拜啊，都得拜，你怎么不拜啊？最后他逼急了，他说我因为是犹太人，他一说是犹太人，哈曼就很生气，哈曼觉得你既是犹太人也不拜我，把哈曼不是光光要害莫迪改啊，最后他通过买通给王下了很多的银子，最后就买通了王，怎么样让王下令给波斯120各省的省长各路的首领，他们因为通过摇签哈汉曼他们制处12月23号当年作为屠杀犹太人的时间，所以这王就下令把文件下到波斯通进各个省，就告诉他到了12月23号这一天大家都起来杀犹太人，所以这个就灭顶之灾就到了。那么为什么莫迪改不拜哈曼，最后会导致整个犹太民族面临的灭顶之灾，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看这个圣经记载3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家族 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也就是这哈曼是谁，哪一个宗族出来的，是雅家族。这个雅家族究竟是什么，学者看法不一样，但是犹太的传统看法就是我今天上午讲的，是当初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讲的那个亚玛利人的王雅甲的后代。大家记不记得撒母耳命令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要把亚玛利人所有杀掉，连王都一起杀掉，对不对？最后他们爱惜了雅甲，不杀他，最后的这个后代就传下来。那么这亚玛利人又是谁呢？再往前追，追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你就会看到，当神让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第一个起来主动攻打以色列人的就是这个亚玛利人。是以他又和神的子民为敌，所以神最后给摩西说，我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涂抹掉。就他第一个起来攻打神的子民。所以呢，这个族最后到了撒母耳记上，那就变成了亚玛利人的王雅加。所以当初那么扫罗没有杀他，扫罗是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对不对？所以五百年以后在苏珊城的东宫，那么雅加人的后代哈曼在这儿，那么莫迪盖是哪个支派？便雅悯支派。所以五百年以后亚玛利王雅加的后代哈曼，和五百年前扫罗王的后代便雅悯支派的莫迪盖在东宫重新相遇，形同水火。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不是个人的仇恨，而是神的子民和反神子民的民族之间的仇恨，所以当然是水火不容，形同水火。所以他一知道这个是摩迪改是犹太人，而且不拜他，最后导致了还要整个要把整个波斯全境的犹太人全部杀掉，所以这个冲突就非常的大了。但是这段书你会发现吗，哈，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十章里边从来没出现有一个神字，没有提到祷告，没有提到这些都没有，献祭都没有。但是呢，整个事情的发展很清楚看见神的大能的手的保护。所以有的学者就把以斯帖记这个主题就把它概括成八个字：隐藏的神，默然的爱。神没有显露出来，但是神在暗中一直用爱来保护着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出来就变大了啊，就很厉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犹太人就向神呼求，虽然没有说是向神呼求，但是说犹太人怎么样，人人都禁食哭泣哀号。那你说这又禁食又不吃饭又哀号，那肯定是向神哀号，对不对？虽然没有说明是神。然后最后呢，莫迪改呢也是痛痛的哀号，但是呢，莫迪改也很有信心。我刚才念了哈，念的前一段，他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就是你不帮助，神也会有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因为当时莫迪改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托人向以斯帖去传话，这个是记录在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就记录在莫迪改第七节说，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珊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他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的祈求。因为这个时候就想到犹太人面临了绝境之灾，可是犹太人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亡国奴，你是被奴的人民，你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保护你，那只能束手就擒。但想到现在以斯帖已经做了王后了，对不对？那只有通过以斯帖去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王，让王来制止这一场屠杀。所以呢，莫迪改就托人去捎信给以斯帖。但是呢，见了以斯帖以后呢，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跟他说什么呢？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就是王有一条规定的，
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如果王没有召见，你自个儿就跑到王的内院去了，那就被要被杀。然后呢，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如果王不杀他的话，开恩的话，就把他手中的金杖伸出来，那就表明这个人可以活下去了。然后以斯帖紧接着说什么，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他就是要告诉莫迪改，我现在的处境也并不好。所以我们从以斯帖的这时候看到，这个时候以斯帖被立为王后已经5年了。那5年30天王都不见他，说明他在王面前已经不那么得宠了。如果得宠的话，还能30天不见吗？所以以斯帖就告诉莫迪改，我的处境也并不好，我30天的王都没召见我了，所以我进去王也不一定高兴，也许就一气之下就可以把我杀了。即便不杀我，他也不一定会听我的劝告，因为他已经在王面前不那么得宠。所以他就把这话还给莫迪改，所以莫迪改最后就说了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这一段话。那么以斯帖听了他的话以后，他就吩咐人再回报，就是回报莫迪改说什么，对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里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那这不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练过禁食了没有，要一般练食禁食 一天还比较容易，而且你最好从礼拜五开始练，你平常要上班嘛，你要禁食就没有力气。你从礼拜五开始，礼拜五最晚上不要吃饭，然后到礼拜六的晚上再吃，这就是一天了。因为你礼拜天礼拜六也不上班嘛，所以就可以好一点。那3天你就慢慢练吧啊。那我知道有7天有10天还有40天的，有学习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禁食。那一般你进食还要喝东西，喝点水啊，喝点水。所以他这个是3昼3夜，而且不吃不喝。你就看一下是下多大的决心要来向神祈求。然后呢，他再说，他说不仅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而且下边说，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3昼3夜不吃不喝。然后怎么样？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祷告3昼3夜以后，我就违例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死了也值了。就这种大威的视死如归的这样一个精神。所以你看，这样一个娇小的犹太女子就为了民族的利益挺身而出。当人愿意为神的子民付上代价的时候，神就要开始做工了。然后紧接着从第5章开始，这个事情就开始出现转机了，就看见了神的手。我们看哈，这里边一共记录了9个偶然，这个9个偶然是环环相扣，任何一个偶然除了不是这样偶然，莫迪改都不能够得尊荣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圣经记录的很非常的平实，一点渲染都没有，但是呢你会发现还真是这样。第5章说，第3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那这就一下就看到以斯帖进去哈。王见以斯帖站在院内，那怎么样，可能一生气就把他杀了，但是这个是什么，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而且对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被赐给你。第一个偶然就出来，因为这个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对不对？王不仅没有杀他，而且赐恩于他，而且王问他求什么，国的一半都给他。这是很奇怪啊，要我们是以斯帖的，就马上王啊，大事不好，哈曼要杀我们，赶紧给我逮起来杀了，对不对？我们就应该这样。哎，以斯帖很沉重，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不仅不告发哈曼，还请哈曼来吃饭。我们后面就知道这是极大的智慧从神来的。哎，结果呢，他王就带哈曼再赴他的筵席。王在筵席前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说， 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的问旨说明。请他吃一顿还不够，明天再继续请啊，这是大智大慧啊。那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偶然就出现了哈，吃了饭王没有还有。第二呢，圣经记载当第一天宴请哈曼以后，王那天失眠了，睡不着觉。我想王可能很少失眠了哈，那天就会你看突然睡不着觉。你睡不着觉嘛，你可以做各种事情。他睡不着，他怎么样？刚想看书，看书有这么多书，看什么书啊？哎，第四，刚想看历史书。看历史书嘛，也是内容很多，那你就你看哪一段啊？哎，偏偏他就看到了莫迪改当年怎么救王的性命的那一段。那这一段记录在什么地方呢？记录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的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查究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书上。所以王读历史书刚好读到这一段，你看很奇怪吧，很反常吧。为什么？因为莫迪改立了这么大一功劳，王竟然没给他有任何赏赐。如果莫迪改不去报告，王可能就被杀了，这么重大一个事情王没有赏赐他，很反常。为什么？因为一赏赐就没戏了。而且很奇怪了，王没有赏赐他，偏偏这个时候王又想起又问，哎，莫迪改做了这个事，我赏他什么爵位没有啊？他要想不起来也完了，刚好又想起来了，人家说没有赏赐什么。哎，这时王就在想了，那他做了这么好的事儿，我赏他该赏他什么呢？结果第八呢是什么？恰好这时候哈曼进到了王宫的外院，他本来是要来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预备的一个石架上。这个王就听见，就问是谁在外边呢？人说哈曼在外边。王说赶紧拿他进来，因为王正在想了，这莫迪改给我做了这么大一事儿，我怎么去报答他？那哈曼是他最宠幸的一个臣子，是他想请哈曼来给他出出主意啊，所以呢把哈曼叫进来。第六节，六章六节说，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王满脑子想的是莫迪改，可是哈曼呢，他想，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再说今天上午就是王和王后就陪着我一个人吃饭，那你想我不是王最尊荣的是谁？你看看吧。所以你就知道以斯帖为什么单单今天请哈曼来吃饭，就让他产生一个错觉。哈曼心里想的是他自己，他就把最好的说出来了。他说什么？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极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你看他说他想的一定是自己，要想穿什么王常穿的朝服，他不想当皇帝也差不多了啊，王经常穿的朝服他也穿上，然后呢让这个人骑上戴冠的御马，而且让一个极尊贵的大臣帮他把衣服穿上，而且牵着马在书山城走一圈，他还要寒碜那些大臣呢。结果王说好吧，就照你所说的，你就给莫迪改这样行吧。没想到他本来想一个极尊贵大臣给他把朝服穿上，没想到是说好，就是你去，你把这个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你让他骑着马到书山城走一圈。哎呀，这时候哈曼一听才是悔之莫及啊，那知道弄错了，那他也没办法了，这话一出来就只好照办。他替莫迪改把王穿的朝服给穿上，然后领着他在骑着御马在苏山走一圈，就告诉王所喜悦尊荣就当如此待他。他气坏了，气坏也没办法。所以下边说是，你看九个都是偶然，任何一个偶然没有出现，那莫迪改都不会得罪人，对不对？所以后边记得什么？ 但这事还没完呢。你看十一节说，于是哈曼将朝服给摩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十二节，莫迪改认回到朝门，哈曼却悠悠闷闷蒙着头急忙回家去了。所以通过这九个偶然，莫迪改得到了尊荣，但是事情没有解决啊。因为完了以后，莫迪改还回到朝门口坐着，那哈曼自己回家了，哈曼还是生杀大权。当然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莫迪改老坐在朝门口，想必啊，可能以斯帖当了皇后以后，就在王宫给他找了个传达室的差事儿啊，门卫，所以他可以老坐在朝门口。要一般闲着，你不可能老坐在朝门口啊。他又回到朝门口，所以接下来又出现两个偶然。这个时候，整个挫败哈曼的屠杀的计划才得成了。第一个是什么？第二天不是又请吃饭了吗？又请吃饭了以后呢，以斯帖就当着王、当着哈曼的面，就把哈曼要在十二月十三号屠杀犹太人的事儿就当面揭穿。王一听就生气了，说你好，哈曼太大胆了，难道你连王后你要杀吗？所以王一生气就离开筵席，就到御花园去了。这时候哈曼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本当去向王求情，请求王的宽恕，因为第一他是王的宠臣，第二这个事情还没做的，要等到十二月十三号再做，虽然计划了还没做，还没成为事实。如果哈曼表示悔改，收回这个阴谋，不再做这个阴谋，而且再给王奉献一笔钱，可能王就赦免他了。刚好呢，他不是去向王求情，他反过来向以斯帖求情，求以斯帖放他。哈曼在王和王后面前就甚惊慌，王便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于他，就起来向王后以斯帖救命。你想以斯帖能够饶他吗？以斯帖饶了他的命，犹太人就全都没命了，那是生死攸关了。所以他这是最致命的一个错误，犯到这儿绝不会偶然的。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怎么没想着向王求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